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就是我们智慧的天父。耶稣，我们欢迎你，因为你是我们智慧的主。圣灵，我们更是依靠你，你是那智慧的灵。我们要随时依靠这位三位一体的神，特别你今天早上透过你圣经，让我们有辨别的能力在当中，所以有吸收的能力，所以我们能够更是以智慧为首，能够会悟灵敏，所以我们在世上能够像耶稣一样来完成神的托付，来为天父来发光，来得着更多宝贵灵魂。主，我们承认我不认识你之前就像愚蒙人、愚昧人一样偏行己路，但是我们被主所召会，被主所赎回，我们就属于你了。帮助我们依靠你，一天比一天更有属天的智慧、属天的灵命。这样交托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一起来看到这个箴言第九章。箴言第九章，要箴言呢，就是智慧的言语。它不仅是在这个生活上，也是在婚姻上或者各个层面呢，我们都可以得到智慧。所以箴言越读就越有智慧。我们明白原来所罗门王得到智慧，他懂得从小呢就被他爸爸妈妈教导要以智慧为首。如果神显现的时候，你第一个要求什么？不是金，不是银，不是富贵，不是长寿，你要得着智慧。只要得到智慧，后面这些都会有了。要求他，要求对，要寻找他。所以寻找智慧呢，要像寻找隐藏的珍宝一样。愿神祝福大家。我们明白，我们在跟神隔绝犯罪之后呢，我们就失去了智慧了，我们就只有小聪明啊，小智慧。但要回到那个真正的跟智慧连结在一起，要透过十字架，透过宝血，透过认罪悔改，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回到智慧的当中。但是智慧呢，却要付代价，它不是说白白在得着，你要寻求它，要去得着它，要付上一生的代价，你就越来越有智慧。好，我们看到第九章了。第九章呢，刚刚通友讲到两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在当中，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愚昧的这样的当中，他就用拟人化，都是用女性这个女性来指出来的。好，我们看从第一段呢，是从第一节到十二节。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十二节，另外第二段呢是从十三节到十八节，十三到十八，很容易你把它辨别出来，你就知道很直接的比较在当中，对照在当中。好，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一到十二，预备，请。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止酒，
摆设宴席，打发侍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只吃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借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
好，第一段从第一节到十二节，这边说智慧建造房屋。智慧呢，会建造房屋的。他建造房屋呢，是有根有基的。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看到保罗书信，他是一个建造教会者的，他自称他说是一个聪明的这个工头。聪明的工头是聪明的工程师。为什么多一个聪明呢？因为太多愚拙的。建造房屋呢，要经得起风吹雨淋水冲啊，房子呢不会倒塌，要有根有基。我们人生呢，就像被建造的房屋一样，你要记得要用智慧来建造你自己的房子。我们人生呢，要被神建造起来，我们是圣灵的殿，要透过智慧来建造起来。他建造呢，说七根柱子，不是一根、两根、三根，七根。七根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完全的意思，要把它建造好，不要偷工减料。要用对的材料，要用确实的材料，完全的把它建造起来。智慧呢，会给我们完全的意思。智慧呢，让我们看到风吹雨淋一定会来到房子的时候，房子不会倒塌。人生一定有风暴，人生没有风暴，那不是人生啦。 一定有风吹雨淋撞在我们人生的房子上。那你要建造的时候，记得要跟智慧合作，要跟智慧来啊，这个同工，那我们就能够建啊造啊这个凿成七根的柱子。这边说啊，凿成就是付上代价的人，那个柱子呢，一定是慢慢敲、慢慢的建造起来的，要费时费力，而且呢，建造七根的柱子代表说房子建造结实、壮大、很结实的，非常的宏大的意思，结实。宏大，所以我们要知道，原来呢，智慧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无论在建造教会，或者在建造我们自己的灵工，我们的生命，都要靠智慧来建造，而且呢，要真真实实的建得起风吹有啊雨淋，有根有基。好，建造好之后呢，有房子了，要干什么呢？第二节呗，请来。宰杀牲畜，调和脂油，设摆宴席。为什么要有房子呢？房子就是要引导人，邀请人来到房子里面呢，享受我免费的牲畜大餐，然后呢有高档的酒，我要设摆宴席，我要让更多人进到我的智慧的家，领受我智慧的教导，能够一边吃一边听我的教导，大家欢喜快乐。你看到吗？智慧呢，它是非常慷慨的，他乐意邀请各样的人来到他家，一起领受智慧的教导，领受到这些脂啊，这个脂酒就是 mix 在一起的酒，高档的酒，然后呢，宰杀了各样牛羊牲畜，一起来吃喝快乐吧。我们用啊教会来比喻来说，就是教会被建造起来，不要忘记有教堂很好。再来呢，要邀请贵宾来参加天国的宴席啊！上礼拜牧师就讲到，一定要邀请新人来听什么吃天国的宴席嘛，不要自己吃就好了，因为很多人还啊这个愚拙，很多人呢吃错东西了，很多人呢中了这个啊这个毒物了。我们需要邀请他们正确的食物，要他们有智慧，所以我们呢要设摆宴席，让更多人进到这个丰盛的宴席、天国的宴席当中。上礼拜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第九章就讲到这个，哦，对，第九章讲到这个，所以呢，宴席呢要啊这个把它啊个这个设摆好，那接下来呢要邀请更多的使女出去，打发他们出去，邀请各样的人来到当中享受这个啊智慧的宴席。好，我们看第三节呗，请来。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打发什么？使女出去，智慧呢就打发了啊这些。他的仆人是你出去，去邀约城中的各样人来参加。我们知道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说，有三批人被邀请。第一批呢，都是啊怎么样，都是直接啊来邀请的，可能就有先写给他红帖啦，邀请他来啦。但是这些人都异口同声说，我们忙碌，我们怎么样，我们有买田啦、买牛啦、我娶妻啦，我都很忙碌，我要去试看看。他们都有个特质，就是有钱，再来呢没有时间，有钱然后呢没有闲呢。很多人是这样子，这个世代也是一样，有钱的人进到神的国难啊，就在讲到这个。为什么难呢？没有空，因为他太多牛要去试看看，代表他的事业啊，他刚刚娶妻啊，要跟他妻子快活啊，他刚刚有要做这个做那个，很忙碌的哦。那要找谁呢？圣经告诉我们的，要去找那些啊，有空的，然后呢，贫穷的、软弱的、瞎眼的、残疾的，邀请他们来吃这样的宴席啊。使你被打发出去，就是要邀请人来坐满宴席。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不仅打发使你出去，打发了很多人出去。今天用在我们这边也是一样，我们呢要被神打发。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我们要邀请各样还没听信福音来到教会，要来听天国的宴席，要来吃这个宴席哦。好，接下来你看，智慧不仅打发人出去，第三节说自己也在城中至高处什么样呼叫。城中至高处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代表他是一个高位嘛，才可以在城宫。OK， 特别说守那个城门口的长老。再来呢，至高处是看得到的地方，而且呢，在那地方一喊呢，大家都可以听得到，大家都被邀请，人人都有机会，不是少数人，大家都有机会的。所以今天应用在当中一样，福音大家都可以听见，大家都可以得着。你只要愿意的话，都可以来参加天国的宴席。 所以耶稣被高举起来，在十字架上，万民就归向神。为什么要被高举呢？因为看得到，听得到，因为很至高点在当中。这边说自己在城中至高处的呼叫，你看到了吗？他呼求，他差遣，他预备，代表他很热情，他很紧迫啊，急迫邀请各样人都到他的房子来吃免费的丰盛的宴席啊！感谢主，我们应用出来就是知道，现在呢，我们就需要做这个事情，让更多人呢，在这个啊这个世代呢，不是没有饼可以吃了，乃是没有神的话，不是没有水可以喝了，只是没有神的灵在当中，需要神的道，也需要神的灵，才灵魂体得到饱足。我们得早的被训练起来之后，不要懒惰，要被拆派出去，去邀请更多饥饿人来到神的家。好，接下来你看到应用之外呢，看到第四节，他说什么话？他在高处呼叫什么？好，我们看到第四节，预备，请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无知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对愚蒙人说的，第二句话是对无知人所说的。谁是愚蒙人呢？什么叫愚蒙呢？很简单，就是不想后果的人啊。英文叫 simple man simple person 是什么意思呢？不会想后果，很单纯，不是愚蠢哦，是单纯，不会想那么多了，没有想后果的。请问这样的人多不多在我们的周遭？不想后果的，你闯过去闯过去吗？管你跟谁呢？就造成了车祸，那车祸呢就影响到别人的家庭呢，也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呢。你们不想这些东西的，不会想后果，我舒服就好，我管别人怎么样，我喜欢就好，爸爸妈妈怎么样，我不管的。我自己犯罪，没有人知道的。他已经伤到神，伤到妻子，伤到孩子，都不管的了。不想后果人叫做愚蒙人，叫 simple。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这样的人可以怎么样？转到这里来，你可以来，你只要转过来就可以得着智慧了啦。你不会愚蠢下去，不会不想后果下去，我会教导你的。再来又对什么无知人？什么叫无知人？就是缺乏判断力，缺乏判断的能力，不会判断的啦。不仅是啊，这个不会想后果，或是缺乏判断力，这两种人呢，在周遭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了。怎么办呢？这种怎么办呢？来到这个智慧的屋子来吃这宴席。好，他对他们说：“你们来，你们来，你们过来吃我的什么饼，喝我调和的酒，吃我的饼啊，这个喝我调和的酒。”如果应用在现在，我们知道天国的宴席呢，不外乎两道最重要的，吃了一定可以怎么样得救的，就是耶稣最后那一天，在最后那一夜，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要拿去吃，为了什么？纪念我，因为你会属于我的，我透过了身体把你赎买回来，把你重价赎买回来。”换了拿起杯来：“这是我什么流的血，其实是葡萄酒嘛，你又拿去喝，可以洗刷一切的罪恶，让你洁白如雪，让你不在罪的捆绑跟控告当中。所以要去吃我的身体，要喝我的宝血。”如果应用的话，也可以这样说：智慧的主邀请我们参加天国的宴席，吃了就得救，吃了就得赦免，吃了就健康，吃了呢就跟神和好了。这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的酒。好，怎样？接下来第六节说：你们愚蒙人要舍去愚蒙，就得存活，要走光明的道。好，这边就开始教导说：虽然你是一个不想后果的人，但是你记得要舍弃你的愚蒙。第一步呢很重要，要懂得舍弃。如果要得到智慧，要得到神的祝福，很重要的就是悔改。什么叫悔呢？不仅是知道错了，而且要改正，那个叫做舍弃。如果你过去走错了道路，走错了方向，好像在世界打滚，好像那个浪子在猪圈当中，现在错了就要回，并且要改，要回并且要改，那个叫做舍弃。不要继续哭啊，几两滴眼泪，继续在错误当中，没有舍弃，一定要懂得舍弃。舍弃意思就是离开的意思，要离开，要放弃，要放松，不要紧紧抓住，要舍弃愚蒙，好，不要紧紧抓住，好，就得什么存活了。 你会活下去的。接下来呢，还要走什么光明的道？什么叫光明？就通达的意思，或者叫通晓的意思，或者呢叫做了解的意思，或者呢明白、了解、明白、通达、通晓，要走向这条道路。直接讲就是走向正确光明的道，不要再走在黑暗的道路当中。这样子走下去呢，你就存活，不会走向灭亡死亡的道路。好，这是对告诫这个愚蒙人所说的。好，接下来第七节第八节也教导我们很重要的真理。我们第七第八一起来读呗，请来。
只斥亵慢人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
不要
责备亵慢人，
恐怕
他
恨你。
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
六姐妹，这两节经文呢，我觉得应用在牧养当中很有果效。六姐妹，请你记得，如果你开始在牧养一些羊群，我们羊就知道弟兄姐妹嘛。OK， 信主的，你请记得这两个经文要放在你牧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示当中。这边说只斥亵慢人必受辱骂，这边出现了第三种，一个刚刚讲是愚蒙人、无知人，接下来第三种呢是亵慢人。什么叫亵慢人呢？亵慢人就是嘲弄者，或者呢他是一个什么嘲讽的、玩弄口舌的人，叫做亵慢人。直接讲就是他是一个不受管教的，甚至呢他呢不受惩罚。英文直接说指斥的这个字哈，第七节指斥，英文直接讲 correct， 这个字什么呢？就是纠正了，你错了我纠正你了。但是你记得哦，纠正人的时候要看对象，亵慢人呢不值得你纠正，你纠正的结果什么？他会恨你，不要忘记这个，他会恨你啊！好，你要记得哦，要懂得辨别的能力。如果你就是觉得我可以纠正，各方面都讲，我告诉你，结果有些人会恨你。再来呢，要注意要责备什么智慧人。这边说不要责备一种人叫做亵慢人，但是你可以责备谁呢？要责备智慧人。要责备就是你要可以什么？你可以调教他，你可以指正他，你可以纠正他，这种人叫做智慧人。当你纠正他，你指正他的时候，他会怎么样？爱你，这很重要的结果。如果你指正错了，他会恨你。你要辨别，要学习这个。以前呢，我都不明白这样的真理，后来就越来越明白了。现在我不会随便乱指正跟纠正。我告诉大家，请你听清楚，什么人可以指正，什么人不可以指正。我告诉大家，就是你的门徒你就可以指正，就是你投资你的心力，他愿意跟随你的，你可以调教，甚至可以调整，甚至修理，门徒训练都可以做的。如果不是的话，千万莫给薄，到最后他恨你，到最后咬着你。这是我的经验，要会辨别，想清楚吗？ OK， 不是说不要，要看对象。你做个指证那个智慧者，他会爱你，因为他觉得你在爱他。你不要让他走错路，你要让他更加的被提升，更加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托付，要成全他。这样子呢，人们就会尊敬你。好，那第九节，然后这个讲到说什么呢？教导智慧人。抱歉，来第七节第八节，来，不要责备什么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好，第七节说，抱歉，这没有讲清楚，只斥亵慢人，他必什么？必受辱骂；责备恶人呢，必被玷污。这两个呢，都讲到说要看清楚对象。好，你如果是纠正亵慢人呢，会被他骂回来；再来呢，责备恶人呢，必被什么？玷污。玷污的意思是毁谤的意思，伤害的意思。好，最近我们参加了夫妻的营会，也听到一些牧者在讲他们在牧养的过程。我听到一个也是很不容易的牧者，但是感谢主，他们教会已经胜过了。也在教会在成长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一些这个不是门徒训练的概念呢就有些人就来跟牧师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毕业的啦，我想来服侍主啦。牧师好了，大家都 OK 了，就开始了。但是呢，里面有很多不健康的心态。那开始就在给他教这些课程呢，那他呢就开始呢就骂师母说，为什么你比较看重他不看重我呢？为什么你给他教不给我教呢？ 就开始心里面起不舒服啊。那牧师母说不是大家都有机会，但是盼望你呢下次再来教，其实想调教他了，因为他教的时候大家都跑光了嘛，教的时候大家都痛苦啊，盼望他能够调整，但是听不进去，到最后呢就离开教会，然后呢就发黑函了，就造成了分裂在当中。哇，一下子教会跑了300人了，哇，受伤累累，后来就发黑函啊，告到了内政部去啊，直接就怎么弄得哇，二十啊虚有其名的什么告状呢？但是我知道说结果都很糟糕，这样的人结果都很凄惨，因为神的家你敢乱来看看？那知道这个就是一个我听出来是因为他没有门训了，了解吗？自己孩子再怎么打他不会离开你的，因为是你养的，你生的。你的爱都在他身上，是吗？你再怎么样，他还是妈妈了、爸爸了，这样了解吗？可是那些啊、外来的要注意，不要随便就给他有机会，就马上那个站在一个高位，或者马上教导机会，你再害他，听清楚吗？要记得这个，不管他是怎么落厉害，他已经当过什么长，他怎么先不要急，一步一步来，他是不是愿意受管教，愿意在小事上忠心？如果可以的话，才给他机会。家知道吗？不要害他。这边告诉他，你看到他就讲他了，你看到吗？就受到辱骂，然后呢，必被玷污，就被毁谤了。所以我们记得，原来门徒训练太重要了，了解吗？我每个人都要去生养众多，要生而且要养，然后呢，要去教养，不要只是生然后不养，要养，养完之后要教养，就是要教育。慢慢他就会成熟，能够越来越健康，能够传承神在我们身上的意象，能够代代就继续下去了。直到这个两个很重要的牧养的经文，放到大家记在心里面，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谁啊？智慧人，他必爱你。好，这边说智慧人他必爱你，就是他愿意谦卑，他愿意受教，他虚怀若谷，谦卑受教，虚怀若谷，这就是智慧人的表征，谦卑，然后呢受教，虚怀若谷，你讲他都 OK 的啦，不会两三下就哇钉哇歪起来啊，这个要小心。这种人呢还不是当门徒的，想了解吗？还不是，还很幼稚，还像小朋友一样，我们要必须要好好看，养大再说吧。养大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能够知道他有他这样的恩赐，好好的来帮助他。好，这个就告诉我们，那些高傲的不能接受别人意见的，记得哦，不要去随便去指责他，你指责也没有用了，他只会恨你啊，接下来会帮你。好，很清楚告诉我们，盼望大家在牧养要知道这个。好，接下来呢还有很重要的，我们看到第十节再出现，在第一章就出现一次，这第九章第十节又出现一次。好，我们一起来看一杯，请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如果你要得智慧吗？如果你要得着聪明，第十九章的第十节出现一次，敬畏耶和华啊，我是读基督书院的，我们的校训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都每一次我们在每一天在敬拜的时候，都看到旁边的这柱子好像七根柱子一样，就贴了这个字，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在那边看4年了，这句话都背在我心里面，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就有智慧的开端。第一章说敬畏耶和华就是知识的起头，开端的意思就是主要的原则，主要的原则的意思，要看重敬畏神，因为智慧是从神而来的，要敬畏这位耶和华，智慧呢就会临到你。再来呢，要去认识这位圣者，我们就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理解力，越来越有判断力，越来越有领导力，一切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的，讲清楚吗？所以我们要更多敬畏神，更多亲近神，更多去敬拜神，我们就属天来的智慧、领导力、判断力，或者啊这个理解力，都会从神来的。那个方法就是在第啊这个十节，帮大家背起来，常常导读，用这个经文来祝福自己，你就越来越有智慧、有判断力，不会啊这个愚拙哈。好，接下来第二段呢，第二段是从第12节。啊，抱歉，一起啊，抱歉，还没读完呢。第11节到12节再读一遍，请来。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你若有智慧，是与我
自己有益；
你若懈慢，就必
独自担当。
第十节讲到那个 那个 way 的 way 那个方式、哦、那个怎么样得智慧得聪明的那个方式。好，接下来他说，你借着我，不管你是愚蒙人，不管你是无知人，你只要借着我智慧，你的日子就增多。你要借着我呢，你的年日也会增多。好，这边说日子跟年岁代表说，不管你生命如何，你只要敬畏神，神会加添你日子。如果你敬畏神，神会加添你年龄、啊、不是一个 一天一天，是一年一年都加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生命当中出现危机，你要祷告，主帮助我是不是敬畏你。如果你生命呢被判断成下几个月，好不好，开始转向智慧，开始敬畏他，了解这个原则，神答应我们说他要加添我们日子。医生说三个月，我告诉你可以活在30年。吴勇长老就是如此，他很早就被开刀的时候全部都是肠啊，肠癌啊。他医生说这个也不晓怎么割，反正割了就不能活，他挺瞪你还回去。他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要一辈子来侍奉你，你让我存活下去，活多久我不晓得，但是帮助我，我要看重敬畏你。所以他就开始，他写了一啊，他就他的人生的写照了。他跟太阳公公赛跑，他也没还没出来之前，他就开始读经，每天都这样子。后来越读就越有智慧，他后来成为传道人，然后呢，活到86吧才过世。26岁的时候得到这个肠癌，那时候、哦、后来呢，活到80多岁。你看有没有加增他年岁啊？有，我妈妈也是60岁，医生说三个月可活，今年83了。敬畏耶和华，敬畏神，因为年岁是在神的手中，阿们，不是在人的手中，不是在医生的手中，乃是在耶和华的手中。敬畏神，记得敬畏我们的神，认识我们是圣者。他说日子必加啊，这个增多，年岁也必什么加添。敬畏他，我们生命呢就强壮起来，生命力呢就能够看到，能够延长。好，这边告诉我们说，还有第12节，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啊独自担当。把若圈起来，每次看到若要知道你要做决定，你要负起责任，你要做选择，不是神帮你做，神已经告诉你有智慧的宴席了，来不来赴宴是你要决定，他都在高处一直喊你了，一直跟你招手了，你要不要来吃是你的决定，不要怪罪上帝。神已经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祝福的路了，你要选择要不要去赴宴，要不要走向这条光明的路，你要做决定。不管你多么愚拙，判断你多差，理解力这么超，没关系，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进到这宴席。你今天早上就要做决定，我要走向智慧的道路，我要走向与我自己有益的道路。如果12节下半段，如果你还要继续懈慢，你就一辈子什么独自担当，独自担当，扛那些恶果啦，吃那个恶果啦，嘎得去加了，就是这个意思嘛。那个叫做懈慢人，不听别人的讲，不听别人的纠正，不听别人的规劝，自己走自己的道路，这个结果呢，就是自己担当那个祸啊，那个后果，那个啊，那个不好的结果在当中。好吧，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有个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走向这个智慧的道路，不要走错的道路。好，13节呢就讲到这个懈慢人呢、哦、还有愚蒙人，不要走这个智慧的啊道路，吃啊这个智慧的宴席。结果我们看到他们听从谁呢？13到18，预备，请。
愚昧的妇人喧嚷，他是愚蒙，一无所知。他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
呼叫
过路的，就是直行其道的人，
说
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
又对
那无知的人说，
偷来的
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人却不知道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
好，刚刚讲到一个妇人，叫做智慧的妇人。接下来呢，从13节叫做愚昧的妇人，他们都用拟人化的方式。愚昧的妇人呢， 有什么样跟智妇人有相同的，然后呢有不同的地方。好，这边告诉我们说，愚昧妇人呢，她也会大声的喧嚷。这个喧嚷是代表什么啊？就是喧啊，这个喧骂、喧骂，或是发大声的意思啊。它是一个愚猛的意思，一无所知，就是代表他愚蠢。好，这个妇人呢有这个特质，她呢也是一样，她呢会在自己的家里面门口，但是有没有看到她用智慧凿出七根柱子？没有，就看到她什么在自己的房门口而已。那房呢看起来是怎么样？没有讲的。好，也许是破破烂烂的家，也许只是外表很好看，但是没有根没有基的。好，接下来呢，他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请问他有没有在高处啊？有。有没有让人家听到他的声音呢？有没有让人家看到他呢？也有。你看到吗？智慧的妇女跟愚拙的妇女都在高处。好，接下来呢还有讲到说，他呼叫过路的，就是直行其道的。什么叫直行其道？就是自我中心、自以为的，这叫做自行其道，不会听别人的，什么事情都是自己的。这个世代就是自我为中心的世代，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世代，不是以神的道为中心的时代。我要怎么样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发展我就好了。这个时代过头了，好听叫做两个字，叫做自由人权。我告诉你，大错特错。你一直发展这个，到最后怎么样？就越来越愚拙，走向灭亡的道路，那个叫做亵慢人。请问社会上有没有太多亵慢人？有没有太多无知的人一直在争什么人权自由？我告诉你，这是走向灭亡的道路。看起来蛮不错，好像很自由，接下来你看到他背后有人在呼召他。好，十六节我们再读一遍，请来。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人说？好，你看到十六节是不是在我们前面那一段好像有一节曾经讲出这句话？哪一节呢？就是第四节，我们来读来第四节，别请来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人说？你看到第四节跟十六节都同样一句话，看到吗？你看到没？但是对象不一样，然后呢，说话的也不一样。他说话者一个叫做智慧的妇人，一个叫做愚昧的妇人讲的话。好，弟兄姐妹，请问。像不像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二章啊？像不像啊？很像的，就是那条古蛇古龙，他说今天的大淫妇啊，他会不会用神的话来对人说话？是不是？是。他其实讲的话呢，只是用神的话来滥用。再来，有没有想过第二个亚当一样遭到试探是谁？耶稣。在旷野的时候，蛇又出现嘛，对他讲了三句话，跟圣经都有关系哦，明白？但是耶稣一样用圣经回答他，因为他乱解经嘛，误用圣经嘛，看起来是不是真理？好像是，神岂是真说，吃的不一定会死。你看到吗？夏娃圣经背不熟，又加添，又搞不清楚，哎，好像是，好像又不是，是时候好像这句话听鬼嘞，好像像干嘛不挂，搞不清楚，这种人很容易上钩。不要忘记，古龙古蛇，圣经形容说比一切的活物都更。狡猾，他对谁说？对无知的。对谁说？对落单的。自我中心的人一定是落单的，因为自我嘛，不需要别人呢。我们这几天婚姻就讲到这个问题，丈夫们，你不要忘记你是头，头下面有什么？身体嘛，搞几道头来背来背去。好可怕一定要什么身体嘛？那个头就是带头的意思，不要再独居了， 你虽然结婚，但是你还在过独居的生活，你过自己的生活。你结婚，但是你的钱还是自己的，你的床还是自己的，你的孩子还是你自己的，你的工作、你的兴趣还是你自己的，那个叫独居。算结婚的，但是你们两个没有对钱结婚，你们还是过自己的生活，那个叫独居。我很担忧，就是这个事，担忧这个世代越来越多在独居的这种人呢，很容易被迷惑，太简单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辨别能力。为什么独居不好？不当长雄了，人哈、哦、离开神之后，都有很多很多的盲点跟愚拙了。只有两三个人就容易去辨别，听清楚吗 ？OK， 好。如果我们要有智慧，请记得下面要听清楚他讲什么话。他十六节讲到，好像跟第四节一样的话，一样的哦，完全每个字都一样哦，英文也是一样的哦。好，看到结果怎么样？十七节，预备，请来。偷来的水是暗吃的饼是
好的，
偷来的，听出我们很里面好像有点感觉了。我告诉你哦，不要跟人家讲，一要不要？有没有这种感觉？是这个偷来的水是什么？苦的 ？No， 偷来是什么？甜的。不要让人家知道。我们两个去私通、去约会、去乱搞，不让灾了。偷来的甜水是甜的。现在淫乱呢，这个时代，这种偷欢的、婚外情、淫乱的一堆，都是这种观念。偷来的不让灾，很甜啊。好，还有一句话，来，暗吃的什么饼是好的？弟兄姐妹。这妇人，你看到他有没有设摆宴席？他用偷的、啊，偷来的，然后给你吃。那食物是什么？也是偷来的嘛？那暗暗的给你吃，都不是活在光中，不是光明正大的。弟兄姐妹，记得这个偷偷摸摸掩盖的事，没有一件不会被显露的，一定会被显露出来的。即使你看不到，弟兄姐妹，神说我就是光嘛，在灵界里面都看得一清二楚啦。我们是这样有光跟暗嘛，对不对？但是在神的，如果用太阳来照的话，全部都在光里面了，从上看下来都是亮的了。在灵界我们干什么坏的勾当一清二楚啦。你以为你难道不晓得、啊、全部都知道，灵界啊，神都看到。你跟人家乱上床，我跟你讲都知道，你不要没有人知道，全部都知道，在灵界都知道。不要以为偷来的水是甜的，他在骗你。不要以为暗吃的饼是好的，没有人知道。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呢？十八节，大声来读呗，请来。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人却不知道有什么阴魂啊，这个就是代表死亡的意思。在他那里呀、啊，就是如果你吃他的饼，你喝他的水，结果就怎么样，中毒身亡了，直接讲是这样子了。所以刚开始吃的怎么样？嗯，叮叮了，干不了的，吸楼子掉，讲了解吗？就是糖衣啊，看起来很好吃，接下来呢你就中毒了啦。请问这样的人多不多？如果你们啊前几天要来读第七章，是不是讲到这个？是吗？都是死路一条，不要再偷欢，不要再有婚外情。这边都讲到这个淫乱的妇人，死亡呢就在他那里。接下来呢，他的客人看到吗？所以呢，他可以什么接客，了解吗？他的客人把你当成客人。接下来他的客人在哪边呢？最后到哪边？阴间的深处。阴间我们知道，死亡之后的灵离开身体，就去到阴间了。阴间就是拘禁死人的地方，就是受到捆绑、受到监禁的地方，失去自由的地方。而且呢，他说在哪个地方？深处，阴间的深处。 代表爬不出来啊，你爬也爬不出来，永远在深渊当中啊，这是他的苦果或是他的恶果。愿神祝福大家。我们看到圣经很清楚，你若有智慧是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好，我们再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智慧的话。主，你就是最好的天父爸爸，你教导我们要成为一个健康，成为一个自由，成为一个活在光当中的孩子。主，我们愿意走在光当中。主，因为你就是光，天父爸爸，你就是光，帮助我们不要受到恶者的诡计的得逞。让我们开始就学习说，主啊，我要跟随你，我要成为一个智慧之子，我不要成为愚妄之子或是愚昧之子。主，帮助我不要活在自我中心，我要以神为中心。主，帮助我是可以被调教的，可以被纠正的，可以有真正的从神来的聪明力、理解力、辨别的能力。特别在末世呢，这个愚昧的女人或者智慧的女人，主都在对我招手。我要选择你的智慧，要选择进到你的宴席当中，主，我就能够过一个得胜自由日子。愿神祝福我们今天早上听到的人，每个人都活在光当中，每个人都能够在你面前寻求你的智慧。主，要以智慧为首，我们就得智慧；以聪明为我们的道路，我们就越来越聪明。荣耀颂赞尊荣归给你，靠耶稣名祷告，阿们。我们再来追求，来站起来。